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仰望你的话，你的圣言。主，你与我们同在，是因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和赐给我们的圣经。愿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靠着圣灵来领受你圣言的教导，好叫我们在你的救恩的当中真正得着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那永远的福分。主，再次把自己这一个无用的仆人、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面前，你洁净他，膏抹他，让他口里所出的真的是从你而来，让他口里所讲的真的是你的心意，要造就属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这道能建立你们，这是我在西畔教会侍奉十年最后一篇讲道，也是我十年前离开加密教会的时候的最后一篇讲道。那这篇道是来自于保罗在使徒行传所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最后的嘱托。每当作为一个牧者结束一个地方侍奉的时候，最后一篇道很重要。那这篇道是我十年前讲的，很重要，今天我同样讲这篇很重要的道。这是作为一个牧师对信徒所尽的最后的责任，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是关于信徒的灵命真正能够得到建造，是真正持守在天国永恒的道路上。那这次和上次有一些不同，有一些相同。相同的，我都是要离开我所侍奉的教会原来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这次仍然还有很多信徒和我在一起。那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有很多的痛苦。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走到了今天。我和屈娟多和华联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尽管我们的圣经立场有不一样，我们的神学观点有不同，但是我们愿意和平的分开，彼此祝福。这是作为牧师在牧者的立场上所认为的最好的结果，我们也一同努力促成这件事情，也更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促成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教会来说，无论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对于每个信徒来说，我们都要继续走信仰的道路。那这个信息对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叫做这道能建立你们。这是教会牧养和信徒灵命建造的重要重要的核心。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道怎么能够建立我们？我怎么靠着这个道得到建立，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应许？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分享四点给大家。第一个要点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25到27节。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道的建立，我们必须要防止避讳圣经真理的教训。这个道能建立我们，这个道一定是神完全的圣经的福音真道。如果我们避讳一些不讲，这个道对我们的建立就会产生问题。第二样是28到30节，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道的建立，我们必须防范错谬教导的诱惑。神的道必须是真道，这个真道必须防范错谬的教导，否则我们也得不到建立。第三样是在31到32节，如果这个道能够建立我们，我们要切实得着了这个道的建立，这个道要和我们有关系，这个道要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这个道才实在的建立了我们。最后一样，33到35节，教会要接受教导真道的牧者，教会没有教导真道的牧者，不能够传递真道，信徒也很难得到道的建立。那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是保罗去耶路撒冷 被抓之前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最后一段话。保罗非常急着赶回耶路撒冷，不想耽延，所以保罗没有去以弗所。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六节这里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那因为这个缘故，保罗选了米利都和他们见面。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米利都离这个以弗所80公里，那如果走路的话呢，大概三四天的时间。但是保罗不想去打发他们来，因为他如果一旦到了以弗所，就不是三四天能够解决的，很多信徒会拉住他，所以呢会耽误他的时间。那保罗非常急，他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把长老请到米利都来和他们做最后的交代。那保罗为什么这么急？不是去赴宴，不是去得名利，是要受患难。二十章的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指证我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知道他要受患难，他还急忙赶过去，并且他谢绝很多人的挽留。二十一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这一个状态展现什么呢？展现保罗他真的是为主侍奉的仆人，他真的是单单为了主的缘故。那这样的人才能够传讲福音，才能够教导真道，才能够建立教会和牧养信徒。这样的生命见证可以帮助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能够牧养好教会，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在圣经的里面，临别赠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摩西还是撒母耳，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约翰，他们最后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临别赠言。那保罗的这个临别赠言是对以弗所教会长老说的，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一个牧者来说，如何牧养教会能够完成神给的使命，对一个信徒来说，如何能够得着牧养，真正得着生命，这个是保罗在这一段临别赠言的当中特别特别要强调的事情，对每一个信徒教会都是极其重要的。保罗这里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神国的道。保罗在回顾他以往在以弗所教会的侍奉，以弗所教会是亚居拉和百居拉最初开始建立的。保罗在他第三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建立了这个教会，然后牧养这个教会有三年之久。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投入是最多的，比其他所有的教会时间都长，相处的时间最久，对信徒的感情是最深的。一个牧者真正牧养信徒，一定和信徒有生命的相交，一定会陪伴信徒走过人生非常多的艰难，一定要解决信徒在信仰当中的疑惑，一定会陪伴信徒走十字架的窄路，来支持来鼓励，一同流泪一同欢乐。这是一个真正牧养教会的牧者和信徒之间的正确的互动。那在这样一个互动的当中，如今保罗要离别了，那他心里面一定会有伤感。那有了伤感以后，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永别了，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那保罗的这个永别不再见面是指什么呢？不是指将来永恒的，是指在地上的时间我们大家以后不再见面了，但是在将来的永恒还会见面。那对于保罗来说，在这一个离别的这个点，在地上永远不再见面了， 但在天上会永远相见，所以他所专注的就不是地上的所谓的情感，是在天上永远相聚这件事情。这个是保罗最牵挂的事情。当他离别的时候，他对教会对信徒最牵挂的事情是将来我们在天上要相见的。不管在地上我们能够相聚多长时间，在天上那个永恒的相聚，这个才是牧者的心肠。这个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真正的关心，是从这里来的。后面保罗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这句经文你乍看起来感觉很突兀，好像横空出世这么一句话，和别离的情景很不相合。通常别离的时候我们都要诉说思念呢，表达一下离别的伤感呢，依依不舍啊。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强调他生死的罪责？他与信徒之间这个生死的罪责好像很不合常理，让人很觉得震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事情，保罗为什么说这个？那在经文的向后，保罗说，我向你们证明，在前面这个问题讲了以后，我再讲后面，我向你们证明，不是保罗要撇他的干系，不是这个，是在说什么呢？在最后别离的时候，他仍然在尽责来专注福音这件事情。保罗要证明什么呢？他证明他的的确确按着真理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他的的确确按着真理牧养了以弗所的信徒，所以他告诉以弗所信徒和教会说，我已经尽责了，向你们证明，所以你们不能退后。尽管保罗会离开以后再不相见了，但是你们不能在真理上退后，教会仍然要在真理的里面坚守，信徒仍然要在真理的里面建立自己属灵的生命。这个是保罗对信徒的爱，这是一个真正牧者对信徒的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这个爱不是地上暂时的情感的惜别，这个爱是在将来永恒的那个归宿。保罗蒙召是做这个事情的，牧者蒙召是做这个事情的。牧者对信徒展现的最大的爱，是让信徒能够持守住这个信仰，将来能够进到永恒天国的应许的里面。这个是保罗讲的这段话，如今我向你们证明，我澄清这个事实，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你们要坚守真理，你们没有偏离的理由，因为保罗已经尽责了。信徒应当持守你的信仰，你不能脱离圣徒生命的道路，因为保罗已经尽责了。后面保罗接着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句话听起来很重，这句话是一句重要的话，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澄清，一个是警戒。他澄清什么呢？澄清牧者的责任。对于牧者来说，对于保罗来说，他会竭力的带领信徒走得救的道路，但是他不能保证信徒得救的。上帝设立牧者，牧者要尽责，但是牧者不能保证信徒得救的。以西结书33:7-9，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保罗这句话就是以西结的这个教训，他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你们要为你自己的得救负责的。牧者会帮助信徒走得救的道路，但是不能把人抱到天国的里面，做不到的。当保罗要离开他们，保罗对他们很多的担心，他讲这句话是带着深深的担忧讲的这句话。然后保罗也解禁他们，这句话也有警戒的成分，教会不要失去正确的方向，信徒不要偏离永生的道路。对于教会，对于所有在教会带领的人来说，必须要认清楚牧养的责任。对于信徒来说，必须要看清楚得救的道路。主耶稣清楚地说，天国的道路是窄的。马太福音24章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是教会对真理的持守，是信徒对永生道路的持守。连保罗自己都是一个持续坚守本着这个原则走永生道路的人。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章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这个离别的证言有这么强烈的警戒，不是不近人情，是保罗那个牧者的心肠最宝贵的地方。信主要得着永恒的天国的，在地上过得再开心，得不着永恒的天国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天国永生的盼望，我不会做牧师，我连信主都不会做的，不会信的。论着在地上玩，我玩得很花呀，我很会玩的。论到赚钱，我原来赚的钱很多，90年代一年赚几十万，我赚很多钱的。那为什么要信主呢？如果没有永生的道路，我们信主干什么？这是保罗作为牧者他提的警告。保罗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保罗对教会责任的一个真正的体现。什么样的牧者才是真正牧养教会的？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道上被建立起来？是当牧者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一样不传给你们的，没有一样避讳的。有两个要点，一个他必须要传讲神的旨意，要讲神的道。教会能够建立信徒，必须是传讲神的道。上帝设立牧者，就是要传讲神的道。牧者在教会当中唯一不能忽略的责任是传讲神的道。使徒行传6章2到4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些事情，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你想得到神的道的建立吗？教会要持续地传讲神的道，你才能够得到建立。第二样是不避讳。什么叫做不避讳？不避讳是传讲整本圣经的真理。 保罗说，我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全备，这个才叫做不避讳。教导圣经要不能避讳，不避讳不容易的。为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里面都是教训督责教导人归正啊，这些所有的圣经的教导，人听起来会反感的，人的肉体会抵挡的，听了以后会厌烦的，会反抗的。如果你敢不避讳传讲圣经，你一定会受到攻击的，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的常态。任何一个牧者，他胆敢在教会里面传讲全备的圣经，他一定会受到反感甚至攻击的，这是牧养的常态。没有牧者的心肠，没有在神面前真正坚守神给的使命，你没有办法不避讳的。避讳要付上代价的。保罗不避讳讲神的道，他所建立的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都攻击他。斯提凡不避讳讲神的道，就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主耶稣不避讳讲神的道，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不避讳讲神的道可不那么简单呢。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前任的院长 Abraham Muller 在八十年代接了这个院长的职分，他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不同意安妮女牧师，然后在神学院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学生群起而攻之，在他办公室面前集体抗议，很多教授反对他辞职了。不避讳吗？美国一位牧师叫 John MacArthur 的，因为他不避讳讲圣经，几十年被北美的福音派主流排斥群殴，他把他说成是极端的。你要不避讳吗？不避讳不容易的，避讳很容易，因为你避讳了，你就避免了麻烦，避免了有人攻击你，还有人会推崇你的。这个情况在教会的当中不是少见，是多见。有很多讲道的专门选祝福的经节，逃避那些警戒的经文，有些解经的会跳跃那些挑战性的经文，解一些比较容易的。那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我们避讳神的话，教会的灵性必定是软弱的，信徒的信仰必定是肤浅的。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会避讳的。最流行的一个避讳，我讲过很多次，圣经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要顺服丈夫。怎么避讳呢？就有人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如果这个脖子不动，你头也没办法，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了。他是解决了麻烦，但是把姊妹放在硬着景象的里面，不顺服神的里面。我跟大家说，一个姊妹如果不能顺服丈夫，她的灵性建立不好的。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不是故意说姊妹不好，我是爱姊妹的缘故。你作为妻子，你不能够顺服丈夫，你的灵性必定建立不好的。在教会也一样，作为姊妹不能顺服弟兄，你的灵性必定建立不好的。这是圣经的原则。避讳就会产生妥协。美南浸信会 Abraham Muller 顶住了，美国的长老会顶不住，就分了两派。一派是 R.C. Sproul 带领的，坚守男人是头，没有问题。另外一派，另外人带领，安利女牧师 就接受了同性恋。我问大家说，安律女牧师是接受同性恋的预备？在北美洲所有的宗派，接受同性恋的第一步都是安律女牧师。安律女牧师会导向同性恋，如果没有接受，就是在接受的路上。这个是圣经真理的最后的防线，不能越的，越过去以后那个洪流就挡不住了。为什么我这么坚守这一点？这是最后的防线，到以后真的过了那个最后的底线，你回头都来不及。求神在这个里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不避讳讲神的道。当我们不避讳讲圣经的时候，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个道就在建立你们的当中实现了。在信徒生命的里面，在你信仰的当中，在你所在的教会的里面，你会看见神的道所产生的果子。在这一个混乱的败坏的世界的当中，你会真正看到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在这个世界洪流一直拖着人走向败坏的时候，你真正看见一些人可以抵挡这个洪流，守在神圣洁的里面。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神的道被建立。后面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个监督是教会的长老，也叫做牧师，是圣灵所立的。那真正圣灵所立的有一个资格的印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的身份必须是圣灵亲自设立，是神呼召的。他自己必须清楚神的呼召，他的呼召必须有清楚呼召人的旁证，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灵所立的人一定会有生命的。如果圣灵呼召他，圣灵一定用真理开启他，塑造他的生命，让他活出圣灵的果子来。第三样，如果是圣灵亲自设立的，圣灵必定亲自差派他去要侍奉的教会。他是神的仆人，是奉差遣的，这个是圣灵所立的。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包括提摩太，包括提多，都是奉差遣的。圣灵所立，他差遣，那样的人能够在家神的家里面侍奉。没有一个牧者是毛遂自荐的，没有一个牧者是众人选举出来的，没有一个牧者是某个机构认证的。这些如果没有圣灵所亲自设立的那三个印证，都未必是。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这个是保罗对蒙神设立的监督的一个教导。谨慎，谨慎这个词呢，希腊文叫做 prosecco 这个词，如果翻译成英文呢，叫做 pay careful attention。 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极其极其的小心。在教会里面做全群监督，做长老，做牧者的，你要极其极其的小心。小心什么呢？不是小心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是小心自己的得失，是极其极其小心，不要避讳神的道，要坚守真理。这个是小心的点。一个教会到底能不能够成全圣徒，和这个教会在神的道上是否小心，在带领者的生命上是否小心，密切相关。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自己谨慎，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 听你的人。接着保罗说，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牧者必须谨慎，谨慎以后才能够牧养神的教会。真正谨慎的牧者，真正圣灵力的牧者，他才能够看信徒真的是基督的血所买来的，他会很珍惜的。他真正珍惜的是他的灵命，不是他的奉献，是珍惜他得救的路，不是珍惜他的推崇，不是的。就好像做父母的，你对孩子的爱，你对孩子最珍惜的是什么呢？不是他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有一个蒙福的生命吗？你在乎他给你多少钱吗？你在乎他跟你说很多好听的话吗？你还是在乎他真正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呢？基督宝血所买回来的羊，你真的在乎吗？你真的爱他们吗？你真的看见基督的血那么宝贵，你会因此去牧养他们吗？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没有警醒必定会落入迷惑。马可福音13章第5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有的，在末日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迷惑会更加的厉害。彼得前书4章7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保罗接着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那这句话是前面谨慎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保罗警告以弗所教会，他说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教会。那这句话听起来很震撼，好像放了一个炸弹一样的，很震撼。那这句话是教会必须认真面对的真实的属灵征战，任何一个教会必定都受到破坏，未必破坏得了，但是你一定会受到破坏的，因为撒旦一定会攻击教会的。没有任何一个属神的教会撒旦不管，撒旦说，哎，这个教会属神的，咱就别管，让他们好好的牧养，没有这个事情的。我跟大家说，撒旦不太管的教会基本上是不太行的教会，基本上在撒旦的陷阱当中的教会，脱离撒旦的真正的那种的攻击的教会，才是他继续要攻击的教会。这个原则大家要看清楚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必然性是本着属灵的原则来说的。凶暴的豺狼不是真正的狼哈，凶暴的豺狼是指假教师、假牧者，他们来到教会，他会破坏教会，会传错误的教导。凶暴的豺狼不意味着假教师好像狼一样青面獠牙、面目可憎，不是啊。凶暴的豺狼往往是看起来非常的和善，对人非常的温柔和友好的。有圣经依据吗？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到15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假教师不是看起来面目可憎，往往看起来面目非常的和善的，这个是属灵的事实。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单单以表面看起来和善，对人温柔，你就认定是好牧者，你肯定看错了，你可能会看错掉。那有一种可能性，这种面目和善很温柔的，他真的有生命的，有圣灵的果子，有仁爱，有温柔，这个有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假冒的，假冒也可以冒成这个样子，保罗前面说过了，假教师往往是以这样的方式侵入教会。 当你容忍他侵入教会，侵入到你的信仰，他就会用温柔的方式会损坏你的信仰，他会用非常柔和的方式把你带到偏离的道路上。你要谨慎，你要警醒。保罗说必有，必有是既可怕又真实，这件事情是必定会发生的，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从旧约到新约，从外邦教会的这200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的。那凶暴的豺狼对教会的破坏到什么程度呢？是少数被破坏还是多数被破坏呢？耶稣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好，选上的少。启示录的里面7个教会只有2个是好的，凶暴的豺狼、假教师、破坏的教会是多还是少呢？你放眼望今天的教会，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诚诚实实教导全面圣经、守住真道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呢？这些人不爱惜羊群，分辨真的牧者和假的教师有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叫做爱羊群。那什么叫做爱羊群？你怎么知道这个牧者是真正爱信徒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牧者是不是本着神的爱去爱神的羊？神的爱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牧者有没有本着让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爱去爱你？还是他做一个老好人，反正没麻烦，没责任，自己安然度日就没问题了？什么样的牧者是爱你的？你要擦亮你的眼睛，否则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后面保罗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这句话比前面更震撼，如果说前面是炸弹，这句话是核弹。保罗说在你们中间必有人会起来，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必有人会起来。这个不是随便外边讲一讲，外面都很糟，你们很好，没有。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也会有起来，那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一句话，保罗在诠释一个事实的。约翰2:1-11，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假教师一直会努力侵入到教会的里面，他在外面讲假道，他也想进入神的教会传他的假道。你要谨慎呢。在我们教会讲台的当中，我多次去责备外面的错误的教导。很多人以为说高牧师你在管闲事，你管别人干嘛？我告诉你，我不是在管闲事，我是要把病毒隔在外面，我要先给大家打疫苗的，否则的话你对那个没有免疫力的，这是牧者的责任呢。我管那个闲事，我在管我所牧养的羊群。外面会有进来，里面也会有进来，里面也有人会受到一些的诱惑，以后受到一些错误的教导的引诱，甚至被私欲牵引，也会落到假教师的里面。我的教会在多次讲道当中更正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流传的那个错误的说法。那不这样做能够守住吗？不这样守住我们还能够得到神的道德建立吗？必定会出现问题。后面保罗接着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那这个应当警醒和前面的谨慎放在一起，是加强了警戒的力度，到了最高级的地步。前面谨慎还要警醒，警醒还要谨慎。在说什么呢？教会 一定要正视自己面对的环境，不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虚假的平安。我们真的不要落在这种自欺欺人的里面，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无论是世界还是教会界，对所有持守真道走纯正信仰的教会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有没有正视自己面对的这个挑战，在这个信仰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呢？保罗在讲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说什么呢？在比较人在一个顺的河流当中在行的时候，如果你不动，你一定会退回来，你必须要拼命的划才能进，是吗？那我请问，我们信仰的道路是逆水还是顺水啊？嗯，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在地上走天国的道路，你是顺水呢还是逆水呢？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越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信仰的道路逆水的，如果我们喜爱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相信那些所谓的主流，你已经在这个溺水的当中落在危险的里面，你可能会被迷失，你可能会彻底丢掉。保罗接着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用他牧者的心情，用他的感情对以弗所教会人说话。前面是真理的教导很严厉，现在他开始用他的真实的一个牧者的心肠来和以弗所教会人说话。三年之久的牧养，昼夜不停地挂念他们，流泪为他们祷告祈求，一直持续地劝诫他们，喂养他们灵粮。三年之久，这种的感情是深厚的。那保罗让他们纪念是要回报吗？不是的，保罗是让他们纪念，当保罗离开以后，你们不要忘记保罗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不要忘记保罗所专注所挂念的是什么，不要因为离开了保罗以后，你们的信仰也离开了。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要讲的那个牧者的心肠。求神能够让我们学习保罗。保罗他有两个特点，一个他的教导非常严厉，另外一个他有真正牧者的心肠，这两样是一个强烈的反合。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保罗教导非常严厉，叫人觉得很沉重。保罗又流泪为他们祷告，昼夜为他们祈求，不停地善劝他们。这个是使徒保罗，这个是真正的牧者，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塑造信徒，让他们能够真正得救，劝诫他们，不停地劝诫他们，严厉地劝诫他们，不惜被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抵挡他，毁谤他。保罗为了什么？为了他们能够得救，这个叫做坚定不移的爱心。什么叫做爱心？做父母的，当你看孩子走错路，你就放弃了吗？你就任他去了吗？那叫做爱心吗？还是你看他走的路不对，你拼了命也要把他拉回来，哪个是爱心呢？后面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是保罗最后的交托，也是正确的交托。他不是把教会把信徒交给以弗所长老，他是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那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是交托给神，另外一个是交托给神 的道。这两样既是分开的，又是相合的。交托给神，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神是一切的中心，教会的主权。第二样我们非常容易忽略，叫做交托给神的道。是什么意思呢？是交托给神，透过交托给神的道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交托给神的道，你没有真正交托给神。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我们口里说我交托了给神，但是我没有真正交托给神的道，没有神的道持续的在信徒的当中，你交托给神这句话就是空的，那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保罗在讲这件事情，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在这里好像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你信却不信从神的话，你没有真正因信称义的。你交托给神，没有交托给神的道，你交给了任何人，交给任何机构，都是挂名而已。除非有神的道一直与他们同在。后面保罗说了非常重要的这句话，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这道能建立你们。神的话能够建立你们，圣经的真理能够建立你们，所有的建立都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用圣灵的能力，透过神的话建立起来的。没有神的话，教会是一个虚的，信仰是一个挂名而已啊。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怎么变成新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才能够变成新的。如果你还是旧的观念，还是厚黑学，还是那些赚钱的生意，还是那些诡计的这个心思，你能够建立起新的生命吗？没有可能的。没有神的道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建立起来，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圣灵重生是透过神的道实现的。所有的信徒在西畔教会十年，我所牧养的，如果你的生命有所长进，一定是神的道在你生命中产生了作用。并不是高牧师能够帮你长进，我做不到的，并不是教会这个结构能够让你长进，做不到的，一定是神的道在你里面产生作用。你一定开始爱慕圣经，你喜欢神的话，神的话在你里面真正产生了作用，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一定是神的道。没有神的道，你建立不起来的。没有神的道，你的信仰就是口里喊主啊主啊的。耶稣说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后面保罗说要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当有神的道建立以后，才会有这个结果的。被神的道建立起来以后，你活出了圣徒的生命，得着了基督的样式，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你才会和所有成圣的圣徒一样，一同得着这个基业，那个是结果。神的道要产生天国永恒的基业的结果，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是福音的非常重要的内涵。耶稣基督的根基建立在金银宝石的工程上，金银宝石是神的道。无论你将来去哪里，无论你去哪个教会，你要牢牢记住，只有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要为你的信仰负责，要为你将来永恒的归宿负责。我必须跟弟兄姊妹讲，在这一个信仰的逆水行舟的上面，你不为你自己负这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将来到末日的结局，那是不可逆的，你知道吗？ 你再没有机会了。现在是有机会的时候。保罗接着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需用的，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这句话看起来也是有点突兀，前面讲到神的道能够建立人，现在为什么讲这句话，好像和他的教导无关呢？保罗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保罗是用生命见证告诉以色列教会的信徒，他讲的是真道的。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成书，对所有的听众来说就是保罗在讲话。那保罗要用他的在神面前的生命见证证明，我所讲的的确是从神来的，因为我没有贪图你们的一分钱。金钱是印证保罗传讲真理牧者生命见证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的。你为什么说你是传神的道的？如果你传神的道是为了你的饭碗，是为了钱的缘故，你还是传神的道吗？没有人会相信的。这是个最浅显的道理。保罗用这个见证来印证，我保罗不是的。保罗不但在以弗所教会，也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12章16到17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猜到你们那的人，我借着他们占了你们一个人的便宜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对你们教导，你们反弹，你控告我诡诈，那我保罗问你们，我有没有贪你们一分钱？如果我耍诡诈，我要得个人利益啊，那我是受益者吗？你看清楚没有啊？然后你才做判定。守节心清，不图个人的名利，没有私心，你才能够真正的教导真理，你才能够真正的传递神的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牧者的生命见证。保罗在这个里面做出非常重要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让信徒信他所传的的确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保罗教导真理，也做真理的榜样，他忠心的侍奉神，他对钱是洁净的，他对名是淡漠的，就印证他所教导的是从神来。要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在这里面保罗有体贴，有对信徒爱心，知道有的人会软弱，要扶助他们，要有真理的教导让他们警醒，也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让我们一起能够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后面他接着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无论我们能够坚守真理，无论我们能靠着真理是扶助软弱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是每个人都同步的，不是每个人的程度都是一样的，有刚强的，有软弱的。刚强的要继续的刚强，刚强的要扶助软弱的，软弱的也要渐渐的刚强。这是一个对的教会，是一个真正一个家庭，不放下任何一个人，能够辅助任何一个人。愿意教会是这样的教会，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道是这样建立的。这个道里面有这么多宝贵的含义，是所有的教会每个信徒都需要持守的。这篇道是我对西畔教会临别讲的一篇道，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一篇道，就给西畔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衷心的盼望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我也非常感恩在西畔 十年。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对我的包容和忍耐，对我的家人、我自己的关心和爱心，吃了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好吃的饭菜，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的给我送的好多的东西。如果继续接受我牧养的，我会用我的牧养去报偿他们；不再接受我牧养的，我会竭力的去报偿你们。我还记得，我都记得，我没有一个忘记的。就算我没有机会报偿你们，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报偿你们的。愿意我们都在主的里面都能够得到神的道的建立，愿意这句经文成为我们共同的鼓励，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让我们将来一起在天上同得这个永恒的基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仰望你的道，来到你面前依靠你的道。唯有你的道能够建立人，唯有你的道能够建立教会，能够把人带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主，今天是孩子在西畔最后的一次的侍奉，求主亲自恩待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你是他们的大牧人，你是他们唯一的牧者。孩子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尽微薄之力做一点能够当错的事情。任何的亏欠，求天父你亲自的补足。你自己不会亏待你的儿女，你会用你最宝贵的恩典来待你所疼爱的儿女，你会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